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表示，他预计中国将会遵守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并警告称，如果中国不这样做，将会有后果。全球贸易正因新型冠状病毒流行而急剧下滑，美中两国亦都就病毒传播的来源发生争执。该病毒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今年一月份，美国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结束了持续近两年的贸易战。北京承诺将会在未来两年额外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主要覆盖制造业、能源业和农业产品。鲁钦对福克斯电视台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们遵守这项协议，如果他们不遵守，就会对两国关系和全球经济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中国未来两年内都不能够好像承诺的这样额外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他将会恢复回针对中国商品的高关税。不过中国官方传媒和学者星期一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论不当成是一回事。他们表示，这些惩罚性措施一旦重新实施，反而会损害美国经济。但一些经济学家敦促中国认真对待特朗普的威胁，已经被新冠病毒打击的中国经济将会成为更大输家，无法承受与美国另一场的关税战。经济学家邱达新警告说，因为中国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采购承诺的可能性很小，美中关税战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重启是不可以避免的。台湾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邱达新说，如果要去履行承诺的话，它整个进口金额相较于2019年都要增加六成，这个不是太可能，等于说今年2020年美国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入口来源国。多名共和党籍众议员写信给教育部长，要求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推进它的战略和宣传目的在美国高校进行投资的相关情况。议员在星期一5月4号写给教育部长德沃斯的信中称，他们一直都担忧中国政府或利用他的策略性投资，将美国院校变成向年轻学子灌输思想的场所。信中说，胡佛研究所2018年一份报告就曾经指出，美国的大学和中学分别设有约110间孔子学院和500多间孔子课堂。这些学院和课堂可能会将美国大学当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工具，从而威胁到学术自由。议员还表示，中国对美国学术界进行战略投资，试图从美国公司甚至政府窃取机密信息和技术，除了用金钱换取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力之外，中国还限制任何与中共宣传不符的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台湾外交部表示，只有台湾民选政府才能够在世界上代表台湾人民，而不是中国。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5月5号说，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令到台湾充分参与抗击病毒努力，不要被中国的不正当政治干预成为阻碍世界联合抗击该病毒的障碍。第73届世卫大会定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以视像形式举行。据台湾外交部，台湾尚未接到与会邀请。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是否会如期实施仲在评估当中，台湾军方将会持续争取参与，不过目前仲未有收到美国的邀请。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网站日前宣布，第27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会在8月17到31号登场。这项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演每两年举行一次，不过今年的演习时间将会从5个礼拜缩短为2个礼拜。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二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可能来源是中国野生动物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表示，他相信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的病毒实验室，他还看到相关证据但拒绝披露细节。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指出，尽管他不排除特朗普总统的讲法 但是澳大利亚未有看到证据能够改变他认为新冠病毒起源于野生动物市场的观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由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预早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武汉的抗疫义工呼吁世界声援吹哨人方斌以及陈秋实。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并且为来紧的大选增添变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特朗普呼吁国会加大抗疫力度，将纾困的资金增加一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国会将会加大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力度，大幅度增加经济纾困的援助资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福克斯新闻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直播的市民大会节目上面说，联邦疫情援助可能会从国会已经批准的近3万亿美元增加到6万亿美元，以減少這場危機造成的沉重的經濟損失。他又說更多這樣幫助將會推出，必須是這樣做。美國參議院星期一開始議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統計指出，截至5月4日8時30分為止，美國新冠確診病例突破115萬例，死亡總數達到67674人。特朗普最近一直表示，他希望死亡人數不要超過10萬人。在上個星期，他估計死亡人數是6萬至7萬之間，但是死亡數字的持續上升顯然打破了特朗普原來的期望。他又說現時他說的是8萬或者是9萬，數字正在增長當中。特朗普又說美國將會失去大致75800到10萬人，這些太恐怖了。特朗普最關注的是盡快恢復經濟的活動，他向各州領導人再次發出了恢復民眾工作的呼籲。他又說他們作為一個國家不能夠這樣關閉住，美國這個國家不能夠關閉。特朗普又表示他希望大學生能夠在秋季返回學校。他又說美國要清除灰燼，無論還有什麼的問題，大家都要將他們解決了，他們或者必須將火滅掉。特朗普又說他們將會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他們今天剛剛寫信給魯恩講過，他們開始做其他事之前先要將工資稅降下來。特朗普又說如果他能夠連任，今年夏季經濟將會出現反彈，明年將會出現繁榮，他們將會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明年。特朗普一再強調大家必須恢復他們的生活，他們必須恢復這個國家。有一位女士在特朗普講話的時候打電話入去，她說她很怕發生家庭的財務災難，失去房屋。特朗普對她說她的工作會很快回來，她將會有一個工作賺更多的錢。特朗普又表示她有能力解決因為封城而發生的失業飆升的問題。在美國進入緊急狀態之後，特朗普就喜歡稱自己是戰時總統，但是美國媒體對這位戰時總統多有批評，因為他在疫情爆發之前並沒有對疫情給予足夠的重視，從而導致美國感染人數超過100萬的嚴重局面。在這次講話當中，特朗普似乎對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他表示他希望這次的選舉是一次公投，因為他們做得很了不起。特朗普稱自己是一位工作效率最高的總統，他說在上任頭3年當中，他完成的事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位總統。特朗普還批評他的前任令到美國的藥物過度依賴外國製造商，他說這種做法很愚蠢。再過幾天，特朗普將會結束自我隔離， 他计划前往亚利桑那州和俄亥俄州这两个选举的关键州。在这次的讲话当中，特朗普也没有忘记发泄一下他对共和党的前总统小布殊对他受到民主党弹劾期间保持观望立场的不满。小布殊星期六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个三分钟的短的视频，呼吁美国人民不要忘记大流行当前彼此之间的分歧太渺小了。视频上面又说，归根结底他们不是党派斗士，在上帝的眼里面大家都是人类，都同样的脆弱，亦都同样的了不起，大家共同进退，大家坚定向前。特朗普批评布殊说，在美国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弹劾的闹剧的时候，并不见到布殊的踪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亦为未来的2020年总统大选是增添了变数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凌露的有关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这个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 4.8%，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下跌，亦都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新冠疫情迫使到美国多数经济活动自3月中下旬开始陷于停滞，这个显然给予了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专家预测，这种打击将会在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当中体现得更为强烈。现时问题的关键是经济下行将会持续到几耐，复苏会在哪个时候到来。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莫罗表示，这个只是经济痛苦的开端，第二季度的经济收缩将会是前所未有，真正的未知是那个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在美国你经常会听到一些争论，称之为是字母之争，到底会是 V 型复苏，还是 W 型，或者是 U 型，或者是 L 型。他是认为事实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各种情况混杂在一起，这个是非线性的。经济复苏在不同地区以及行业之间是不平衡，取决于公共卫生状况的真正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前景表示乐观。特朗普说，他可以告诉大家，他是认为第三、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将会是壮观。他们是刚刚是跟企业高管是谈过有关的事情，他认为他们将会有一个非凡的第三季度。在新冠病毒袭击美国之前，美国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一轮经济增长，失业率亦都达到历史最低点。特朗普总统一直将强劲的经济表现作为他的一项主要政绩，亦都是他竞选当中的最强而有力的武器之一。在漂亮的经济数据遭到疫情的洗刷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试图是以过去的成绩来增强选民对于自己是带领美国走出危机的最佳人选的信心。特朗普说，两个月前他们建成了世界最好的经济，他们会再次做得到，也都会很快速地建设，进展会很快。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来试图缓解疫情对经济的伤害，其中包括同国会合作连续达成四项总计是 2.8 万亿的经济救助方案。美联储向美国家庭以及企业发放 2.3 万亿的贷款，以及一项190亿的面向美国农民的救助计划等等。而近日来，特朗普总统将工作重点转移至复工复业的问题，制定各州重启经济的指导方针，并且多次与企业界对谈，商讨重启经济的方案。分析人士预计，对于这些举措的评价，美国的舆论场当中将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管理合伙人麦罗说，他们说法是会是到到秋季最坏的情况是没有发生，原本预计的死亡人数是200万，但是现时只是死了比如说是7万人，所以说他们管控了好的危机，经济处在复苏的状态，他们亦都应该是获得连任， 而他就认为民主党人会说这个不是实情，经济状况变得更差，疫情亦都变得更差，因为特朗普政府处置不当。麦罗认为这个会是两种的讲法，将会由选民来决定他们同意哪一种。截至在过去的星期三，综合民意调查机构汇集多家的民调得出的最新平均数据显示，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总统在经济问题上面的应对举措的支持率为 53%， 不支持率为 42.3%。 麦罗认为对于那些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企在支持或者是反对特朗普的队伍里面的选民，他们的立场不太可能因为疫情当中遭受的经济创伤而改变。问题关键在于生活在战场州的摇摆选民，而他们会相信哪一种的讲法在一定程度上面取决于自身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有多大。麦罗说有一些从政治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州，他们处在很多的经济创伤的中心，尤其是铁锈带里面的那些州。举例说，假如是墨西根州，到11月仍然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失业，这样他就认为特朗普总统会很难说服人。而另外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虽然美国选民最难忍受的就是经济疲软，大选年出现经济下滑会为在在任的总统争取连任增加难度。不过如果选民将经济受挫的原因归咎于是好像战争、恐怖袭击或者是重大的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他们对于在任总统的宽容度就会大大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尼路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日，在新冠疫情爆发地点武汉的部分居民志愿者就呼吁中国当局给仍然被失踪的民间人士方斌和公民记者陈修实返回正常生活。他们并且呼吁世界各国对冒住生命危险报道武汉疫情真实情况和发出警报的方斌和陈秋实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声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今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律师陈秋实和民营业者方斌在疫情爆发初期以视频直播等方式在互联网上发送武汉瘟疫灾难和抗击病毒现场的讯息，拍摄地点包括市区街道、医院、殡仪馆。两个人在2月7号和9号先后与外界失联。另一名独立媒体人、原央视记者李泽华在驱车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附近调查时被不明身份车辆尾随，稍后在其住处被当地警方带走隔离。两个星期前，李泽华通过视频表示他已经被解除隔离，方斌和陈秋实至今下落不明。陈秋实失踪后，他的母亲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求救，他的朋友用陈秋实的推特账号继续不停地呼吁外界关注陈秋实的下落。在北京的格斗教练徐晓东和流亡海外的艺术家华聪等民间人士，以及香港和国际一些团体，对中国公民记者和志愿者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以及其他一些被失踪者表达了声援和关切。
他们的前提是做公益，然后才是做公民记者采访或者说吹哨。
一位匿名的武汉市民志愿者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方斌和陈秋实被失联之前和他一样都是武汉互助共济群的公益活动志愿者，在做公益期间将当时的疫情实际情况向世界播报，发出预警，做了疫情的吹哨人，理应得到世界的尊重和声援，而不是现在这样被失联的状态。
李文亮提出这个疫情的严重性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这个疫情的。
这位市民志愿者认为，陈秋实和方斌作为吹哨人是向全世界公开发出疫情灾难的预警，远远超出公认的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发出预警的范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表世界新闻自由日声明中对公民记者自由报道的重要性予以肯定。他指出，正当世界面临 COVID-19 病毒大流行之际，专业记者和公民记者自由报道其所见所闻并公开发表意见尤为重要。蓬佩奥表示， 我们的独立媒体促进挽救生命的信息交流，不计时间的追踪事实以及核查其准确性，并尽其所能提出尖锐的问题，来追究公职官员和他们所仰赖的专家的责任。透明度可确保理性决策和对官员问责。在此之前，中国官媒央视连续数日点名指责，要求确保透明度和对疫情扩散问责的蓬佩奥，称其为人类公敌。这一位市民志愿者表示，他和他的武汉互助共济群同伴没有时间看新闻联播，因此对蓬佩奥和央视之间发生的事情无法置评。但是他指出，他和朋友并不希望陈秋实和方斌成为英雄或者是烈士，只是要求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我们作为志愿者都写了遗书的，都交代了家人的，和朋友之间都打了招呼的，就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被疫情感染了或者怎么样，帮我。
他表示，除了报道一些疫情可怕的事实之外，陈秋实和方斌还和这个互助共济群的其他成员一起向武汉一些社区居民送蔬菜、食品和医疗用品，体现了良知、人道和关爱的公益互助精神。上个月，中国女作家方方由于在国外出版一部记述武汉疫情及其所见所闻的日记体文学作品而受到官媒和网民围攻。目前这个事件有扩大趋势。湖北大学教授梁艳平近日由于在网络社交平台发文支持方方而被网民举报，陷入被校方追查的麻烦。海南大学退休教授黄小妮亦都喺度受到校方嘅调查。佢之前所发嘅一篇评论文章得到方方转发，后嚟被发现佢早前转发过有关台湾太阳花学运同香港占中运动嘅信息，因而被指控为支持台独同港独。武汉互助共济群嘅市民志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方方写日记嘅时候，武汉疫情非常险恶，随时都有被感染不治的危险，因此方方如实记录当时的情况没问题，亦都是在告诫世人当时的可怕疫情实际情况，而且世界人民都应该有知情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发表世界新闻自由日声明中指出，在全体公职官员都应保护独立媒体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的能力之时，我们了解到一些政府在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审查准确和有用的信息，并竭力限制独立记者服务公众的能力。他说，有些记者因其报道而被捕，因为记者有勇气质问和批评政府对 COVID-19 病毒大流行的反应，有些新闻报道和网站被封锁，力图推脱责任的官员限制了记者的行动自由，并用刑事惩处的威胁来压制报道被认为对政府具有批评性的信息。我们呼吁立即停止这种的审查。近几年来，中国社交平台微信上频频被封号禁言，有些拥有数百群友的微信群据说触犯了言论禁区而被封数十次。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的微信账号在不到两个月之内已经被封了两次。胡德华在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病毒殉职后表示，赞同李文亮生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1959年，如果不是一个声音，有两个声音，有彭德怀的声音，那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胡德华说，1959年如果不是只有一个声音，有两个声音，有彭德怀的声音，这样我们中华民族就会少受一次灾难。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失踪了三个几礼拜之后，终于在5月2号星期六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是公众对他究竟去了哪里呢？他的健康状况究竟是什么呢？以及他为什么要忍耐这么久时间等等问题呢，还未有头绪的。据北韩官方公布的画面显示，金正恩在他的助手陪同之下呢，充满信心地出现了一间化肥厂。外界的专家认为这间化肥厂是一个秘密核武器项目的一部分。
雖然有關金正恩健康狀況好多問題仲唔清楚，但係佢睇上去好似係氣定神壇、滿面笑容、突然露面，係遞出一個明確訊息。呢、這個就係金正恩依然大權在握，依然係北韓嘅最高領導人。北韓官方媒體勞動新聞在上個星期六就拎出了六個版面去刊登歌頌金正恩功績的圖像和文章，將北韓的繁榮和自立歸功於金正恩的領導。不過這些圖片的真實性還有待確認。北韓因為發展核武器和導彈而受到國際制裁，再加上氣候惡劣和管理不善，北韓一直處於糧食短缺的狀態。金正恩出席平安南道順天市一個新的化肥廠的竣工典禮的照片，是這名領導人進行現場指導的典型公眾形象。北韓的官方媒體說，這張照片是星期五拍攝的，金正恩經常參加這類公開活動，不是主持產業或者社會項目，就是出現在軍隊的演習場面。今年金正恩第二次出席公開活動，是在平壤以北50公里的地方接見軍隊、勞動黨和地方政府的官員，參加會見的人全部都戴著口罩。南韓政府的智囊機構統一研究院的院長高友煥說，農業生產是頭等的優先事項，對北韓人民的生活有著直接的影響。高友煥說，金正恩突然出現是一種策略，他認為這個是在沒有進行核武器或者導彈試驗的情況之下，佔據世界三人中心的一種策略。據總部設於美國加州的北抗生研究中心今個月發布的一份報告說，有證據顯示這間北韓的化肥廠參與了濃縮油的提煉。報告說，北韓利用這間工廠的原因是降低成本，同時還是方便於掩蓋提煉濃縮油的活動。濃縮油是核武器燃料金屬匹的一種替代品。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軍南韓建地一連兩日在南中國海挑戰中國等國家對海權的過分聲索，觀察人士就擔心，在新冠病毒疫情繼續席捲全球各地的時候，美中兩國在當地的軍事衝突風險就增加。不過有防務專家認為，中國可能認為增加衝突風險有利於實施他們的擴張戰略。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黎寶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在星期三，就是4月29日表示，邦克山號導彈巡洋艦當日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也就是中國所稱的南沙群島，依照國際法實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動，以挑戰中國等國家對那片海域提出的過分主權的主張，以及這些國家提出的必須事先得到允許才能夠通行的要求。一日之前，中國軍方指責美國海軍背水號白克級導彈驅逐艦當日未經允許非法闖入西沙領海，並且聲稱已經派海空力量將背水號驅離。邦克山號巡洋艦、背水號驅逐艦以及美利堅號兩棲攻擊艦和海軍陸戰隊第31遠征部隊過去在幾個星期一直在南中國海巡航。在同一個時期，中國海警船在4月初在自稱擁有主權的西沙群島海域撞沉了越南一艘漁船。兩個星期之後，北京又宣布在三沙市之下設立西沙和南沙兩個行政區，試圖強化他主權的主張。在軍事上，中國以練兵為由派遼寧號航母以及護衛艦隊在台灣外海和南中國海頻繁行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過去幾日多次指責中國當局利用全世界專注於應對新冠疫情的時機霸凌地區的鄰國。中國軍方在指責美國軍艦進入西沙群島的聲明之中作出反駁，他說美方應該將精力放在本國疫情防控上面，為國際抗疫疫情多做有益的事。地區觀察人士擔心，在新冠病毒疫情當頭，美中兩國在南中國海各自展示軍力，可能會增加軍事衝突的風險。五國大樓發言人霍夫曼在上個星期五在回應有關問題的時候，都不願意將南中國海地區的安全局勢和新冠病毒疫情直接掛鈎。他說，欺凌南中國海地區弱小鄰國是中國一貫的做法。霍夫曼說， 他認為中國一直忙於實施南中國海軍事法，他們是否在度利用當初自己亦受到衝擊的這場全球性的危機呢？他並不是這樣認為，他想中國正是繼續進行他們多年來看到的導致地區不穩定的那些行動。前美國海軍法律專家退役中教奧多姆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認為中國近幾個星期在南中國海咄咄逼人的行為是他多年來這類行動的繼續，與新冠病毒疫情未必存在密切的關聯，並且認為這類行為只是會導致局勢緊張。奧多姆說，根據國際法，當兩個國家對同一些島嶼聲稱擁有主權的時候，其中一個國家在主權糾紛已經立案之後所做的任何事，在法律上來講都是無濟於事的。大家都知道南中國海主權糾紛已經立案，它不是說中國會謀求在國際法庭裡面解決糾紛，但是從國際法來講，他們的有關行動是毫無作用的，只會將緊張局勢升級。在奧多姆看起來，中國明知會導致緊張局勢升級，就繼續倒招軍事化、強化主權聲索等的行動，可能是因為中國判斷衝突風險的增加有利於實施它擴張的戰略。奧多姆又說，中國用風險當作武器對付它的鄰國的可能性比較大，一些鄰國可能因為擔心風險而迴避中國。他認為美國擁有足夠的軍事能力和政治的意願不迴避那些地區，因為美國致力於保護美國以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在那裡的利益。當被問到美國派美利堅號和其他軍艦去南中國海行動是否為了回應中國最近在那裡的頻繁的舉動的時候，五大樓發言人霍夫曼說，如果美國海軍不去南中國海行動，中國在那裡的活動會更加囂張。他又說，美國的另外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被地區的盟友和夥伴看到美國致力於地區的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黎寶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由台灣的獨派大佬、前台灣總統府資政辜寬敏所成立的台灣制憲基金會將會力推兩項台灣新憲法意向公投案，希望在明年的8月底能夠交付給全民公投，去授權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開啟國家正常化的政治工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不過這項提案已經引來了中國國台辦以及網民的強力反彈，台灣內部包括國民黨亦都持反對的立場。台灣學者分析，台灣現行主流意見仍然以維持現狀居多，而且此舉可能進一步衝擊到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的兩岸關係，因此著眼大戰略，民進黨政府會不會表態支持未來兩項公投案能否成案甚至通過，都仍然有待觀察。台灣制憲基金會執行長林怡正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候表示，兩項的公投案分別是你是否同意要求總統啟動憲法改造工程，另外一個就是你是否同意要求總統推動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由3000人共同提案已經達到第一階段的提案門檻，將會在4月30日送交中選會審核，成案之後將會進入第二階段的聯署，屆時需於是6個月內完成近29萬人的聯署，順利完成之後則可望於明年8月第四個星期六，亦即是8月28日的公投日來交付全民公投。根據台灣的公投法，公投是要過關，最少需要有最新選舉人口的四分之一，亦即是大約500萬人投下同意票，而且同意票數是多於反對票數，即是可以通過。一旦通過之後，總統蔡英文則是需要兩年內是執行公投的結果。林怡正表示，台灣經歷了30年的民主化進程，已經到了急需要解決台灣的國家定位以及國家認同的時候。他說，民意調查顯示，30年前只有 13% 的人自認為是台灣人， 非中國人，但是這個比例今年攀升到 83%， 代表著台灣人的各族認同已經取得到是高度共識。不過台灣的憲法仍將會在台灣以及中國隸屬同為一個國家，因此他說這部1946年在中國南京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早已經不合時宜，而且是嚴重是撥離台灣不受中國管轄或統治的現行政治現實。他說武漢肺炎的疫情當中，台灣人深刻感受到未有受到國際社會的公平對待，問題亦都出於這部的脫離現實的憲法，令到北京得以向國際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對台灣糾纏不清。台灣人已經是到了要面對以及解決這項矛盾的時候。他說大家認為是時候再往前走一步，讓台灣的國家正常化，要透過這個公投讓全民有機會參與台灣未來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程序，並且是充分表達對台灣未來的想像，讓台灣能夠凝聚國家意識。至於制憲公投可能引發的中國反彈，林義正說中國因素無可避免，但是重點不是北京怎樣說，而是台灣人怎樣想。他認為當台灣人展現出高度的民意共識，並且採取應有的憲政改革作為來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的時候，必然是會成為改變兩岸情勢的核心因素，亦都會得到國際社會正面的支持力量。林義正表示這部倡議當中的台灣新憲法不單止能夠讓台灣證明的問題迎刃而解，亦都能夠作為載體，讓所有台灣的進步價值以及是倡議都能夠有所連結。不過獨派的制憲公投已經引來了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彈。人民日報在29號的報導針對制憲公投，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痛斥台獨是歷史遺留，是絕路，台獨分裂活動嚴重損害兩岸同胞共同利益，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嚴重威脅台海和平，只會將台灣是推向極其危險的深淵，令廣大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災難。他還表示中國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中國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的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將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部分中國網民則語出威脅地透過微博留言表示，這個是逼著他們將武統的時間提前，希望這些獨蛙能夠順利公投，這樣就能夠加速統一的進程。中國對台設有6項武統觸發條件，其中一項就是當台灣當局組織獨立公投，使到祖國面臨分裂的時候，而其他5項作為台灣當局公然宣布獨立的時候，台灣有外軍部署的時候，以及是台灣重啟核武研發的時候，以及是台軍使用軍事手段攻擊大陸的時候，以及是台灣發生大規模動亂。針對國台辦的反彈，台灣陸委會呼籲中共當局理性看待並且尊重台灣民主多元意見的表達。陸委會透過書面聲明表示，公投是台灣公民應有的政治權利以及直接民意的展現，屬於民主社會意見表達的常態。中共當局應該放棄以政治軍事威嚇的負面思想來處理，並且正視中華民國存在以及是台灣從未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才能夠有助於兩岸的良性互動發展。聲明中指出，台灣政府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其他的相關法律來處理兩岸的事務，他們認為任何有關國家主權和兩岸關係等政治性的議題的高度複雜敏感，相關的事項應該是通盤審酌，是整體情勢妥善處理。面對制憲公投，國民黨表達反對立場，發言人洪宇善向美國之音表示，國民黨尊重人民發動公投的權利，但是在制憲問題上面，國民黨始終堅持兩岸和平發展並且反對台獨，因此制憲公投的推動勢必將負面衝擊到未來的兩岸關係。他呼籲蔡英文總統要謹慎評估，亦都要兌現他維持現狀的承諾，並且對此制憲公投可能造成的後果全權負責。他呼籲在立法院具主導權的民進黨應該回到修憲的議題，不要再迴避國民黨的修憲提案。 包括公民的选举权以及是被选举权分别由现行的20以及是23岁下修到18和20岁。台湾在1991年到2005年的期间总共是进行过7次的修宪，但是大多与已废除的国民大会体制或者是选举制度等有关。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翁明贤分析，制宪公投案是独派团体发动的试金石，希望能够趁着民进党执政的期间向台独建国目标推进，但是此举必然引发中国的反弹以及是走向法理台独的疑虑，因此很有可能冲击到520之后的两岸关系。他认为蔡英文总统如何在他的520就职演说当中回应值得高度关注。翁教授认为蔡英文总统应该是会延续他第一任维持现状不挑衅两岸关系的思维，并且希望在他的第二任的任期里面让两岸关系有所突破，因此表态支持这种可能改变现状具有法理台独意味的提案几率不高，再加上台湾民众普遍支持维持现状，不希望引发战争，而且国民党未来亦都会有反制的举措，应会降低独派制宪公投的动能，因此他认为成案或者通过的可能性不高。翁明贤说蔡英文会让这些独派发声，但是他会从大战略的角度让这些提案能够是被压抑下来。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比较谨慎的蔡英文应该会考虑美国和中国的态度，不一定会配合辜宽敏的演出，而且他表示从政治利益分配的角度来分析，制宪公投意在扩大独派的政治势力，因此若然是侵蚀到民进党主流派的利益，蔡英文亦都可能会却步。2018年的年底，台湾首次举办公投，10个公投提案当中，有关到国名的东澳证明案，你是否同意以台湾的为全民申请参加所有国际运动赛事，以及2020年的东京奥运，虽然获得到476万的同意票，但是仍然以577万反对票是败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世界好多国家有意就中国共产党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喺中国大爆发，祸害全世界嘅问题，追究中共当局责任，并且寻求赔偿嘅时候咧，咁中共控制之下嘅中国媒体近几个礼拜嚟咧都展开呢个咒骂外交。5月4日，中共宣传喉舌新华社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白宫国家贸易及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称作为行侠儿仗。面对国际追责的压力，中国实行这些咒骂外交究竟有没有用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较早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一道呼吁就疫情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并且传遍世界各国的问题进行独立调查。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亦都公开表示支持对新冠病毒疫情起源问题进行调查，中国应当参与。中共当局就表示他对病毒疫情问题一直是公开透明的，并没有隐瞒。但是中共当局至今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今年元旦当局控制下的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武汉有8人，这些8人全部都是医生，因當局所稱的散布有關疫情的謠言而受到處罰的消息。同時中共網管當局刪除了成千上萬的網民報告和評論疫情的帖，中共當局亦都一直並沒有解釋為何疫情在武漢急劇發展的時候，當局發布的確診感染人數兩個星期保持靜止不動。新華社星期一就是5月4日發表署名新華社記者的評論，題目是看清美國逆鬧的真面目。逆鬧顯然是新華社記者的一種文字遊戲。在當今的中國，中國官方媒體將一些人就醫療問題提出投訴和抗議的行動稱之為醫鬧。新華社記者的評論說，自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之後，防控不力、應對失措的美國政客以及他的跟班開始了從污名化中國到推卸責任給了中國，再炒作到天價賠償的逆鬧把戲，令人不齒。 前白宮首席戰略師史蒂芬·班農近日亦都不甘寂寞，上蹿下跳，四處兜售中國實驗室製造病毒、中國責任論、中國賠償論之類的陳腔濫調。中共中央機關部《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就在5月4日發表評論，標題是蓬佩奧說謊更加奮不顧身了。在5月3日，蓬佩奧國務卿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本星期節目採訪的時候說，記住中國有感染世界的歷史，他們也有管理不合格實驗室的歷史。蓬佩奧在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本周上面說，這些不是第一次因為中國實驗室失敗而令到世界暴露在病毒的面前。在進行詛咒式外交的同時，中共當局還試圖以文藝的方式推進當局有關疫情的敘述。在幾日之前，新華社製作並且提出標題為《病毒往事》的短的動畫的視頻，宣傳中共的疫情的敘事。雖然中共當局對疫情並沒有隱瞞，美國疫情嚴重就是美國政府和政客無能所造成的。觀察家指出，自從疫情發生以來，中共當局推出的疫情敘事在國際間大都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當局以文藝方式推出的敘事就成為了笑話。先前中共當局控制下的中國網絡媒體推出詩歌，將肆虐中國的新冠病毒稱作為凸顯中共偉大、中共掌控下的中國偉大的新冠軍就受到中國網民的普遍的嘲笑。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維權律師袁文生的太太許艷在爭取她丈夫案件公正審判無果的情況之下，呼籲各國駐華大使幫忙，去呼籲中國政府兌現人權承諾。許艷說，並沒有國際社會的監督和幫助的話，她的丈夫的境況可能會更慘。媽咪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5月1号在最新发布的视频中说，我想请求大使先生帮助两件事。第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依法判决余文生，不能够这样既无法又不人道的无限期拖延下去。另一方面，我想请求大使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余文生律师，他无罪，他只是依法履行律师职责，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这个有什么罪？已经关押了两年半。许艳在视频中点到的一些国家驻中国的大使和副大使，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捷克、叙利亚、西班牙、欧盟、加拿大、瑞典等等。许艳说，他曾经会见过这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大使或者人权事务代表，介绍过有关余文生律师的案情。余文生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曾经是商务律师，后因代理维权案件，尤其是2015年的709律师大竹部中的维权律师等案，多年来遭受打压。在2018年1月15日被当局注销律师证的三日后，余文生1月18日在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开幕当日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和军委制度等等。随后余文生1月19日被北京石景山区警方强制带走，1月20日凌晨被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于北京石景山看守所。1月27日余文生又以涉嫌煽颠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2019年2月1日余文生案被移送法院等候庭审。余文生被当局拘捕至今，他的家人、朋友和辩护律师都未能见到过他。2019年5月9日余文生被秘密开庭审判，但是迄今司法当局既没有判决亦没有释放余文生。美、德、荷等多国以及国际组织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余文生。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中国时，仲曾会见余文生的妻子许艳等人权律师的家属。许艳的最新呼吁发出后，有关国家驻华使馆有没有反馈？许艳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个别有回复， 大部分國家使館應該知道，大使是否看到了他就不確定。許炎表示不便介紹有關國家駐華使館給他回覆的細節。他說其實很多這些國家之前對漁民生案件給予很大幫助，中國政府有些也都沒有回覆，一些也都不在乎法治，中國不在乎國際，其實也都使他非常的無助。但是許炎說他想漁民生案件能夠得到這些國家大事幫助和呼籲的話，肯定會有幫助作用，但是這些國家不可能告訴他他們有關行動的具體細節。美國之音的報導。
是聽過以上的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時話。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范布伦和上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关系十分密切，他曾经成功的筹组政治联盟，帮助杰克逊在1828年大选中胜出。杰克逊十分感谢范布伦鼎力相助，邀请他加入内阁，担任国务卿一职。范布伦虽然刚刚当选纽约州州长，但是还是欣然接受了杰克逊的邀请，并立即成为杰克逊内阁里面权力最大的人。范布伦协助杰克逊和英国与法国交涉，但是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帮助杰克逊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党，使杰克逊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范布伦照搬在纽约建立政治根基的老办法，将政府里面不支持杰克逊的人赶出去，换上杰克逊的支持者，借此建立紧密团结的民主党。范布伦担任了两年国务卿，后来为了帮助杰克逊解决政治僵局，自愿辞去国务卿的职务。问题出在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身上。卡尔霍恩觉得杰克逊早一任够了，所以打算参加下届总统大选。杰克逊的五位内阁要员里面有三个人支持卡尔霍恩，但是杰克逊不信任这些人。杰克逊希望将他们赶出内阁，但是又不希望由此引起政治斗争。范布伦的辞职帮他解决难题。杰克逊后来任命范布伦出任驻英大使，但是因为参议院卡尔霍恩支持者的阻挠，提名没有通过。这个时候杰克逊已经确定范布伦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他私下向范布伦提出，如果自己在1832年大选中当选连任，做一段时间就会提出辞职，将总统的位置让给范布伦。范布伦没有接受杰克逊的建议，他表示要做总统就一定要做一个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不过他同意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选举。四年过后，根据杰克逊的提议，民主党推举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轻松击败了当时势力十分分散的辉格党的几位候选人，当选总统。范布伦宣誓就职时，杰克逊就站在他的身旁。从外表上来看，范布伦和杰克逊截然不同。杰克逊身材很高，长长的银发向后梳，任期最后几个月，杰克逊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所以看起来疲惫不堪，面无血色。范布伦比杰克逊矮很多，头发亦不多，但是目光就炯炯有神。范布伦在就职讲话之中说，自己是第一个独立战争后出生的总统。他说他觉得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他呼吁美国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并预言美国的前景会更加光明。范布伦好识讲说话，他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件事，但是并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在纽约就进口税发表讲话，讲话结束之后，一个羊毛收购商和自己的朋友说，讲得不错。他的朋友就说，真是不错。 两个人沉默片刻之后，那个羊毛收购商问他的朋友：你说范布伦到底是支持进口税还是反对进口税呢？范布伦小的时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读过几年书。他父亲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镇里面务农，后来又经营过旅馆。范布伦才思敏捷，眼光敏锐，他始终觉得如果读过大学，自己会有更大的成就。范布伦上台不够两日，美国就陷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暴。实际上这场风暴酝酿已久，从一年多之前美国银行的终结就已经开始。美国前总统杰克逊觉得美国银行权力太大，因此否决了一项延长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的议案。当时美国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多发贷款就能够刺激经济活动的增加，减少贷款就能够促成经济的萎缩。美国银行还控制着规模相对较小的州银行，美国银行拒绝接受这些银行的票据或者是纸币，除非这些银行有足够的金币或者银币进行兑换。美国银行解体后，州银行没人管，不少新银行相继开张，大批发行纸币，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们持有的金币和银币的价值。这些钱很多都被投机商用来炒作土地，他们从政府手中买土地，过了一段时间再转手卖出，谋取暴利。没几耐，政府手中就累积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纸币。为了制止这种情况，杰克逊总统下令购买政府土地一定要用金币或者银币进行交易。土地投机商被迫要拿纸币向银行兑换金币，但是很多银行没有足够的金币进行货币兑换。而同时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将联邦政府的财政结余分配给各州。美国银行解体之后，联邦政府一直将联邦资金放在几家州银行里面。如今这些银行要将政府结余交出来分给州政府，这样银行用来兑换纸币的金币就更加少了。除此之外，1835年和1837年都不是好景年，农作物收成很差，美国不单止不能够向欧洲出口农作物，反而要从欧洲进口，而且要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货币价值下跌，物价飞涨，穷人几乎买不起食物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1835年的时候，一桶面粉售价6美元，两年之后加到12美元以上。肉类和其他食物的价格亦是一样，就连取暖用的煤炭价格亦加了一倍。穷苦人民因此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纽约市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最终发生了暴力。当时一群愤怒的群众听了批评纸币的演讲后，群情激昂，有人提议对有钱的商人采取行动。大约1000人随后闯入附近一家商店，糟蹋了大量的面粉和谷物。1837年春天，面对巨大的兑换压力，银行再坚持不住了，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迫不得已的。经济危机继续恶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